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表达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三集，表达力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过去的五年里，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房价都涨了不少。那么在过去的五年里，什么涨得比房价还快呢？那就是流量的价格。五年里，在一个20000次阅读量的公众号里面投广告，可能只要2000元。现在一条推文都要20000元起价，并且还要排期，前后的价格涨幅超过10倍。移动端的 APP 的获客成本从最早期的几块钱到现在的上百元，甚至有些互联网金融的项目的获客成本在1000块钱以上。而过去的五年里，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了1倍左右，也就是说，流量的价格涨幅是房价的5倍以上。上一个十年是地产业的十年，投资不动产在70后当中造成了明显的财富差异。未来十年是个体崛起的十年，有没有个人品牌会导致新的财富差距，而个人品牌最底层的一项能力就是表达力。你是否擅长用演讲或者是用文章系统的表达你的看法呢？擅长表达的人更容易被别人看到，一方面这些人可能是你职场里的伯乐，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潜在客户。简单来说，对于擅长表达的人来说，借助广泛传播的内容，他们会有更低的获客成本。教育与表达给我们提供了发现每个人才能的机会。奥巴马在演讲《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当中讲到这样一段话，或许你能写出优美的文字，甚至有一天能让那些文字出现在书籍和报刊上，但假如你在英语课上不经常练习写作，你就不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发明家、创造家，甚至设计出像今天的 iPhone 一样流行的产品，或研制出新的药物与疫苗，但假如你不在自然科学课程上做几次实验，你就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市长，或者是议员，或者是最高的法院法官，但假如你不去加入什么学生会，或者是参加几次辩论赛，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才能。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进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事前的表达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我接触过的年轻人大多是存在思路不清晰的问题，他们聊事情的思路往往过于发散，一次交流了3个以上的主题，却又没有总结，让人弄不明白他想聊什么。基于我以往做事的经验，如果一个人讲不清楚，就说明他没有想明白，自然也就讲不清楚，更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如果你也存在这种问题，那么最好是把你的思路写下来，然后再讲出来，这样一来，你做这件事情的背景、目标和解决方案就一目了然了。第二，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表达，方便他人给予反馈。工作当中经常开会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会议没有议题，开完会也没有做备注去督促相关的人员落实会议的结论，那么这个会议就是在浪费时间了。当你把一件事情的执行思路用口头或者是说话的方式表达或者是记录下来的时候，你的同伴就有可能更加方便地给出自己的反馈和建议。比尔盖茨在一次演讲当中讲过说，哪怕是最优秀的老师也是需要学生的反馈帮助自己提升授课的水平。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每一篇论文写出来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叫做同行评审，也就是说把你的论文交由同一个领域的专家教授评审，判断这篇论文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否可以发表，最后给出反馈意见。同理，我们每一次把思路完整的表达出来，就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同行评审。第三点，事后的表达有助于复盘。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记得总结， 无论是做 PPT 回顾，还是做一场复盘的分享，你都可以在脑子里边把整个事情的逻辑顺序再推演一遍。对于职场当中的管理层来说，很重要的一项能力是让正确的事情相继发生。换句话说，就是给员工提供做事的氛围和条件。这并不是说要你把每一件细节都做到完美，而是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把你当时的想法、资源和决策再回顾一遍，或者是写下来，也许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既然表达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擅长呢？我认真的思考过，为什么有些读者会留言说自己的表达能力约等于零，什么样的原因阻止了他们正常的表达以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呢？是动机不够，还是缺少练习的场合，亦或是他们没有这种演讲的技巧吗？于是我对比了两类人群，一类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另一类是特别善于表达，已经在职场上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一呢，是在那些不擅长表达人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负反馈的循环。比如有些人以前在公司的年会上做过分享，但效果不理想，因此呢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之后呢再有演讲的机会他都会往后面躲。二呢，是在那些善于表达自我人的身上，我看到的是正反馈的循环，积极的自我暗示让他们越来越擅长表达自我。心理学上有一种心理的效应叫做皮格马利翁的效应，源于呢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讲的呢是一个国王爱上了自己雕塑的少女像，在神的帮助之下，这个雕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最后成了他的妻子。你期望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只要你满心期待的事情就会顺利进行，那么事情就一定会顺利进行。相反，你相信的事情会有曲折，不断的受到阻力，那么这些阻力就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成功的人都会充满自信，相信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表达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善于表达的人会倾向于认为自己适合做演讲或者是写作，然后花更多的时间钻研，结果他真的变得比一般人更擅长表达。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样。对于不擅长表达这件事儿的人来说，可以用一些改进的方法。第一呢，是在一些小的场合当中练习表达，比如说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当中加入一些数字，就能够让人更加的印象深刻。比如你有1000个客户，或者是在某个领域从业10年以上，或者是带团队实现了单月的百万收入等等。当你因为一个富有个性的自我介绍，收获一些在事业上对你有帮助的朋友之后，你对于表达也会更加自信，并且呢，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进一步提升你的表达能力。第二呢，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收藏生活当中那些好的演讲，或者是能够打动你的文字。我有一位在自媒体和知识付费领域创业的朋友阿和，他的公司年收入近亿，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看到朋友圈里任何一张转发量比较多的海报，他都会藏起来，研究其中的卖点和文案到底好在哪里。其实呢，我们是在提升表达能力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欣赏那些优质的表达。只有知道什么是好的表达，你才能够找到一条培养自己表达风格的路。第三点，找一个演讲领域的榜样或者是导师。每个人的工作领域不同，表达的风格自然也会千差万别。比如说在航天领域的人讲话会更加理性，在传媒领域的人整体的讲话风格会更加走心。就像每一个职场的人需要找到一个导师一样，在表达这件事情上，你也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位专业的演讲教练。当你知道了什么是好的表达之后，开始找到场景练习，并且呢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演讲教练的时候，你在表达这件事情上就建立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我们想提高表达力，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从百度的指数的数据来看，最近的两三年，普通用户对于口才培训的需求是在不断增长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表达力的重要性，急于提升自己的这种能力。我接触过很多传统的口才培训，那其中呢是有些问题。这些培训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类似于陈安之的成功学，不断的在培训过程当中给学员打鸡血。这些人呢会在一些环节当中给学员心理暗示，如想成功先发疯，不要脸皮往前冲。只给鸡汤不给勺的这种口才培训不可能给学员带来质的改变，因为这类的培训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告诉你什么是最重要的，却没有告诉你如何做得到。另外一种口才培训是讲师呢，大多是来自于传统媒体当中的主持人，他们会告诉你在演讲的过程当中要加入一些小故事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或者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多夸一夸台下的听众。相应的，有人会吐槽太浪费时间了，其实呢就是围绕着夸来讲故事，不知道去哪儿收集这么多的小故事。夸奖、表达感激、拒绝等等，这些都是口才的艺术，而这里面除了阿谀奉承的技巧，没有其他的实用的内容。现在的听众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更希望呢这些培训能够建立起一套关于表达的思维框架，可以直接的拿去用。大多数人的表达能力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现有的问题出发，我们能够找到一套通用的表达框架的。那我是一名作者，从事专栏写作5年的时间，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演讲者，举行过上百次的演讲培训，同时呢也辅导过上千人的演讲。正式的表达一般呢有两种形式，语言和文字。语言形式的输出我们称为演讲，文字形式的输出我们称为写作。虽然这两种表达形式在输出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框架层面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两者都要有突出重点，强调逻辑清晰，在理性的思考以外都要强调与用户的情感共鸣。那基于呢我对上千名学员的调研，我把他们目前的表达问题归纳成了5类。不少的问题呢是学员在30天的演讲训练营和每日一问的打卡环节当中的反思，相信会对你有所启发。第一类，没有目的，讲了但是抓不住眼球，达不到目的。我几乎呢没做过什么样的演讲，但是有一次公开讲话失败的经历让我感觉有一些挫败感。多年前刚入职一家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我行业经验丰富，被挖过去直接做营销副总监。任职的第二天和多个省份的分公司视频开会，确定我的任职。老板开会前从来不说主题，那次会议前我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让我发言我语塞了。如果能再来一次，我会好好的准备2点，自我介绍和对工作的几点想法。现在想来其实是自身的意识不够。这是一位来自于30天演讲训练营的学员。第二类是没有料，没东西可讲。最失败的一次演讲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1年，跟部门总监汇报工作的时候，当时呢我只说了我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进行了简单的数据对比，没有详细的说明第2年的目标。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缺乏过度的句子，所以呢没能够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这是呢是30天演讲训练营当中的学员维尼熊。再来看第3类，不成系统，表达缺乏深度，系统性无法打动人。我最失败的一次演讲是我大学竞选班长的时候，尽管呢我做了准备而且脱稿演讲，但是没有得到同学的回应，而且我说的太过于感性，应该对于某个点呢有所分析，但当时呢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的讲了几句。而我的另外一个作为嘉宾的师妹则是做了 PPT 图文结合，做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呢也是一致给她称赞。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总结起来呢，我是因为没有想好主题和分为几个部分，并且没有组织好语言以及注意场合。现在来讲呢，首先我会事先考虑场景，判断即兴演讲还是需要做备稿演讲，然后事先到达会场，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合适的调整。其次，我会准备大纲，了解现场是否需要放 PPT， 组织者对演讲嘉宾的要求或者期待。最后呢，我会按照演讲的方法进行内心的演练，做到合乎主题，理性又有逻辑，大方得体，有条不紊。这是来自于30天演讲训练营的学员咪噜。第四类是缺乏套路，表达缺乏套路，没有气场。我最近的一次的失败的经历是线上分享，虽然讲得很流畅，但我却感觉像完成任务一样，很没有意思，感觉的听众也不感兴趣，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听众呢全程都没有反馈，我也感觉到紧张，一点紧张语速就快，一紧张那语速就会快，一紧张语速就快，语气呢就单调，整个演讲呢变成了背课文，没有一点点的成就感。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要选好演讲主题，在开讲之前就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同时呢注意到演讲内容的编排，将学到的知识点归纳组合，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一定特别注意在表达的时候学会轻重缓急，不再一成不变。这是来自于30天演讲训练营的学员凯。